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妻子被迫害离世，山东孙丕进近期被迫害致死；内蒙古控告江泽民第一人刘桂祥被迫害离世；河南85岁胡克英被非法收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法轮功学员孙丕进6月17号在自家田里干活时被蒙阴县派出所绑架，第二天被迫害致死。家人查看其遗体时，发现孙丕进的脑浆溢出，一只眼珠没有了，身体平平的。孙丕进的遗体现在停放在蒙阴县殡仪馆。孙丕进和他的妻子于再花都是法轮功学员，修炼前夫妇两人均患有多种疾病，孩子身体也不好，家境十分贫寒。修炼后，全家人的病都在不知不觉中好了。于再花成为孝敬公婆的好媳妇，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婆家人看到于再花得法后的身心变化，有多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中共开始残酷打压法轮功后，孙丕进、于再花夫妇多次遭到蒙阴镇610等人员的迫害，家被抢劫一空。2003年，孙丕进被网判五年，在潍坊监狱遭受折磨；于再花被非法劳教三年，历经生死磨难。于再花从劳教所出来后，被迫流离失所了整整11年，于2015年8月19号含冤离世，年仅47岁。2020年10月25号，当地派出所的五个人来到孙丕进家骚扰。孙丕进当时不在家，派出所王姓指导员对他家人声称，要孙丕进到当地县城的一个汶河大酒店所谓学习，还得做体检。在孙丕进被绑架的第二天，6月18号，中共警方声称孙丕进在蒙阴县中医院因不配合做核酸检测跳楼死亡。当时公安警察封锁中医院，封锁消息，家人对此深感怀疑。目前孙丕进的女儿娇娇仍被非法关押在临沂看守所。据民会网报道，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莫旗法轮功学员刘桂祥曾于2003年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多年来，刘桂祥不断受到当地派出所、镇政府的恐吓骚扰，在贫困交加中于2021年3月28号含冤离世，终年约70岁。刘桂祥曾于2001年新年早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并高呼法轮大法好，遭警察毒打，后被当地610警察截回莫旗看守所。刘桂祥被非法劳教两年，期间刘桂祥因练功被狱警吊在库房里，只能两脚尖着地。狱警还指使包夹犯人对他拳打脚踢，刘桂祥多次被打昏过去。包夹犯人用棒子打他，用木板子砍，为防止他喊出声，还把刘桂祥的嘴用布堵上。刘桂祥向狱警反映包夹打人，狱警以没看见为由进行包庇纵容。大队长张亚光在走廊大叫，共产党就是土匪，警察就是流氓，我就是流氓头子，共产党就是土匪流氓窝。中队长陈强当着法轮功学员的面狂叫，这里哪来的法律，哪来的理。2003年被非法劳教期满回到家中的刘桂祥给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写信，起诉江泽民及内蒙古兴安盟图募集劳教所不法警察。这份材料后来到了莫旗610头子张世斌手里。2003年1月份，从劳教所出来仅15天的刘桂祥再一次被判劳教两年。劳教期满后，610人员张世斌将刘桂祥直接劫持到洗脑班。2006年，刘桂祥的女儿刘云云被绑架，刘云云绝食抗议非法抓捕，被注射不明药物。之后，她的手就开始发抖，浑身抽搐。不久，刘云云就彻底失去记忆，精神失常，奄奄一息，生活起居都不能自理。2007年，刘云云刚刚清醒一点后再遭抓捕，被网判7年， 劫持到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3月28号，饱经迫害的刘桂祥在悲愤中离世。据民慧网报道，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85岁的法轮功学员胡克英老人6月初被川汇区法院收监，非法关押到周口看守所，法院人员准备在近日把胡克英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目前胡克英的血压高压达到230，低压130，健康状况属于极高危。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胡克英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绑架回来后关进看守所20多天，被勒索罚款5000元。2000年10月1号，胡克英在天安门广场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李洪志师父清白，被一根警棍狠狠打在头上，失去知觉。胡克英被绑架回周口市看守所后，被戴上48斤重的脚镣、最小号的手铐迫害。之后胡克英被送到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因检查出严重的心脏病被拒收。但610人员仍强行将胡克英关在看守所长达2年。2011年胡克英再次被绑架后被释放。2013年被非法抄家。2017年被网判5年监外执行。2019年川汇区法院以维稳名义将胡克英关进看守所，然后劫持到新乡女子监狱，因他年纪太大，血压太高，狱方拒收。今年6月初，胡克英老人被川汇区法院非法收监。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重返舞台，乱世中的希望。日本众议员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为正义发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全球各界翘首以盼的神韵演出终于重返舞台。神韵艺术团于2021年6月26号在美国康州斯坦福派雷斯剧院为2021年至2022年全球巡回演出拉开序幕。神圣美好的演出令中西方观众心生喜悦，深受启迪。在经历了武汉肺炎疫情的冲击，乱象频仍的当下，人们对神韵的感动与感恩溢于言表，对神韵演出的神性内涵、慈悲信息与强大能量有着深刻的感受与共鸣。美誉盛赞，口耳相传，神韵已成为西方主流社会欣赏高雅艺术、回归传统必看的内容之一。酒店销售总监曼戈尼表示，演出真的凸显出生命的神性内涵对人有多么重要，人们理应认识到更高层生命的存在。神是我们的创造者，而进化论、无神论是错的。自然健康医学专家莫耶女士感受到神韵的慈悲能量能够唤醒世人，并带来新希望。神韵传递的信息让她深受启发，神韵带来了慈悲的信息，也展现了目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把真相带给人们，让人能够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清醒过来。纽约律师雷尼威表示，神韵演出向人们传递了很多重要信息，其中之一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相通之处，都在关注同样的事情，那就是关心生死和神性，神性基本是共同的。他的太太坎迪斯说， 节目中，他们向神祈祷，展现了他们信仰慈爱、相信神以及患难与共的精神。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25号，东京法轮功学员来到日本外务省前，呼吁日本外交部门及正义人士伸出援手，共同制止发生在中国长达22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大连法轮功学员毛家平本月初在家中被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毛家平在日本工作的女儿傅伟彤来到请愿现场，讲述妈妈因患晚期胃癌走入大法修炼后起死回生，却因为讲真话被中共无理迫害的经历。傅伟彤表示，他的家乡大连市从去年11月份开始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警察不经任何程序直接入室抓人，事后也没有任何通知。他妈妈被绑架的同一天，当地至少有2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曾担任外交官并去过中国的日本众议院议员樱田义孝非常同情傅伟彤的遭遇，衷心希望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和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一样有正常的修炼环境。樱田议员当即表示，他首先会敦促外务省让他们告诉中共政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处理这件事。樱田议员呼吁国际社会也要一起发出正义的声音，反对中共迫害人权。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67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但愿我们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暴行。
在天津静海县，有这么一个单纯的家庭，成员简单，爸爸任东升，妈妈张丽琴，还有独生子任建峰。在任建峰幼年时，爱做菜的建峰爸爸和建峰妈妈开了一家小饭店。爸爸做的饭菜特别受欢迎，生意还挺兴隆的，一家过得平凡充实。而这段岁月却很短暂。不久后，任建峰才25岁的父亲就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双腿的膝关节、踝关节肿胀得非常厉害，还伴随着剧烈疼痛，行走都困难，严重时需要人搀扶。于是在接下来许多年里，任建峰总是看着妈妈搀扶着爸爸到处去求医，但最后也没能治好。逐渐的，爸爸任东升的身体已不能再干重活了。患病的10年后，36岁的爸爸更出现了并发症，风湿性心脏病。严重时他会大口大口的吐血，全身无力。这下爸爸只能在家养病，不能再干活了。养家的全部经济重担就落到了妈妈张丽琴身上。那时张丽琴在金沪高速公路潭关屯收费站工作，下班回到家的她还得照料儿子，看顾病中的丈夫。而一身重病不能外出干活养家的爸爸任东升也不好受，经常心情低落烦躁的他常克制不住情绪与妻子吵架。这般蜡烛两头烧的张丽琴身体也逐渐失去了健康，贫血、气管炎、颈椎病、心脏病等等。一般人血色素小于7克就属于重度贫血，而张丽琴却只有5克。这时的张丽琴经常头晕，浑身无力，走不了几米就累得不行。建峰的老奶奶眼见儿子这家三口这般的光景，也因担忧而时常暗自掉泪。就这样，任建峰从童年到少年，关于家庭记忆所及的就是病魔缠身的父亲一脸愁容，身体极度虚弱的母亲奔波养家，还有父母那无止境的争吵。他就在这样没有欢笑、没有未来希望的家庭里一天天的长大。对任东升夫妻俩而言，支撑他们一天天挨过日子的就是这唯一的儿子。因为任建峰自小成绩优异，总是名列班上的前3名，夫妻俩期盼儿子将来出息，给这个家带来改变。不过在任建峰15岁就读初3的一天，他突然对爸妈说，我不上学了。任东升和张丽琴一听，着实吃了一惊，不可置信地问儿子，你怎么不上学呢？任建峰神情木然地回答说，看你们身体都不好，我也觉得没有奔头。听众朋友，原来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给任剑锋积累了严重的负面的心理。进入了青春期后，再加上课业及升学的压力，让任剑锋的心情一天天的抑郁。忧郁的他变得沉默寡言，精神也变得恍恍惚惚的，也就越来越厌学了。自他说了不上学那天后，任剑锋就不愿再开口说话了，也不与人接触，然后他就变得吃不下，也睡不着，无法正常上学了。任东升夫妇无奈之下，只能帮儿子办了休学。这张夫妻俩仅有的希望彻底崩塌了。一天，任东升一下悲从中来，他对妻儿说：我买包药，咱们三口都走吧，谁留在这个世上也是受罪。说完后，一家三口抱头痛哭。然而就在这个家庭即将破碎之际，出现了峰回路转。那是在2003年，任剑锋永远忘不了这特别的一天。那天爸爸唤着妈妈与他到跟前，这时的爸爸手里拿着一本蓝色书皮的书，没有了烦躁与易怒，眉头不再紧皱着，平静柔和地看着剑锋与妈妈说：我读转法轮，你们听着。接着爸爸任东升就专注地以崇敬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读着转法轮。任剑锋眼前的爸爸是那样的祥和平静，与以往截然不同。那天之后，妈妈张丽琴也跟爸爸任东升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了。经过三个月后，爸爸任东升那无药可医的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神奇的一下痊愈了，脸色变得红润，浑身像是有使不完的力气。然后爸爸出门去打工挣钱养家了，他给超市送货，常常是早上天刚亮4-5点就起床，一直忙到深夜11点才回家休息。就这样一个原来走路需要人搀扶的人，现在每天干活超过18小时也不觉得累，脸上还总是挂着笑容呢。练功不久后，妈妈也健康了。任剑锋回忆说，妈妈练功不久后也变得无病一身轻，走起路那个精神抖擞啊。爸爸跟妈妈他们俩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任东升夫妻俩也不再吵架了，这个家开始有了欢笑。这时的任剑锋终于体会什么是幸福家庭的滋味了。他说，那时我们一家其乐融融。从休学时的极端阴郁与自闭转变成幸福家庭的滋味，也仅仅只有半年的时间。不再抑郁的任剑锋也复学回到了学校。虽然休学半年荒废了很多课业，但很快的，任剑锋在班里提高了名次，后来还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重点中学。虽然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已经铺天盖地，但任家周遭的邻居和亲友们看到他们家的变化，仍然忍不住说：看这一家人，这法轮功真神奇。而原本操心着剑锋一家的老奶奶看到儿孙的变化，每天都笑嘻嘻的，不再叹气偷偷流泪了。任剑锋就在这幸福家庭的氛围中上了高三。然而在2006年3月8号，也就是在爸爸妈妈修炼法轮功3年后，爸爸任东升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5年，关进了天津滨海监狱。不久后，妈妈张丽琴也因为受牵连被工作单位天永高速收费站解雇了。父亲被关，母亲失业。任剑锋回忆当时说， 家里全都变了，幸福和快乐永远的没有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即将破碎的家，可是在一夜之间，又是谁彻底毁了我的幸福？那时任剑锋已经考上了一所大学，但他背着母亲拒绝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此刻的他已无心再升学，年轻的他开始打工挣钱，扛起养家的担子。他只盼望着五年后父亲从监狱里出来，一家人还能回到过去那幸福的时刻。然而幸福的距离却比任剑锋的期待来得更遥远。三年后，也就是2009年2月12号，剑锋妈妈张丽琴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静海610城关派出所绑架，后来被非法判刑7年，关进了天津市女子监狱。父亲还要2年才能期满，尚未出狱，母亲又被判7年，关进了监牢。这对年轻刚满20岁不久的任剑锋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已经80多岁的老奶奶心疼孙儿，搬来与任剑锋同住，祖孙俩相依为命。然而一次，老奶奶为了学骑三轮车，不小心把腿摔肿了，任剑锋的老姑姑只好把奶奶接走了，留下任剑锋一个人生活在空洞洞的家里。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有天下了班回到家的任剑锋肚子饿了，想喝口凉水，却发现家里的水龙头都被冻死了。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任剑锋再也止不住泪水，哭倒在床上。他不知自己哭了多久，直到自己就这么睡着了。后来任剑锋告诉工厂，他自愿来上夜班。原来晚上在有暖气的厂子里工作，任剑锋不用在家里受冻，而且让自己干了一夜的活后又累又困的回到家可以倒头就睡，不然又得要因为太想念爸妈而一夜无眠。但即使如此，每当任剑锋一觉醒来，一睁眼看到爸爸妈妈用过的东西，思念又会爬上心头，眼泪又会止不住地流。任剑锋就这么艰难地过着日子，平日打工挣钱，假日就与老奶奶奔波几十里，往返滨海监狱与天津女子监狱探视父母。而打工挣的一点钱，每月给父母往监狱里存钱买生活必需品之后，自己也就所剩无几了。所以为了省钱，任剑锋三餐就吃方便面，日子一久，家里的院子里挤满了方便面的空箱子。任剑锋经常算着父亲出狱的日子，2年、1年、半年，随着日子一天天的接近，任剑锋更常想象未来爸爸回到家的日子。他常想起爸爸修炼法轮功后重拾健康，待人和善，整天乐呵呵的那段日子。在爸爸被非法关押到监狱前，每每一到自己的生日，爸爸就会拿起锅铲亲自下厨。只见爸爸在厨房里手脚利落地忙上忙下后，不一会儿功夫就烧得满满一桌剑锋爱吃的菜。那时候爸爸还会特别请来舅舅舅妈一起来聚餐，一大家子有说有笑地为剑锋庆生。任剑锋回想着那些年的笑容， 以及许久未曾有过的家庭团聚。他期待着爸爸出狱，有爸爸的陪伴，日子就不再孤单了。他可以与爸爸一起守护这个家，一起等待妈妈出狱，一家再团聚。当人怀抱着希望活着时，是可以让人暂时忘却生活的苦的，可以在苦闷的生活里燃起一丝希望。2011年3月7号是爸爸出狱的日子。任建峰担心7号当天早晨赶不上班车，他在前一天晚上就提前来到天津。他在外面冻了一整夜，等着一大早迎接被关在滨海监狱的爸爸出狱。早上8点多，他与奶奶会合后，任建峰兴奋地期待着，但等了好一阵子却见不到父亲的身影。他们心急地去问滨海监狱，监狱的人告诉他们里面在办手续。于是他们强忍着期待，又等了几个小时后，突然出现一群全副武装手持警棍的武警围着他们。其中一个狱警问，你们来多少人？完全弄不清眼前状况的老奶奶和任建峰老实地回应说，就来我们两个人。狱警听完后露出了莫名的奸笑。任建峰着急地问狱警，怎么人还没出来？手续怎么还没办完？狱警答说，静海县政府来人把任东升接走了。任建峰一听，既震惊又气愤，他只问狱警，任东升已刑满，别人没权利接，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狱警却说，他们的手续全着呢，也有人签字。任建峰一看签字的人叫张海泉，但他和奶奶不认识这个人。无奈之下，他与奶奶急忙地找到静海县城关派出所，但派出所却说是滨海监狱把任东升转移到板桥劳教所。于是任建峰与奶奶又着急地赶往板桥劳教所。当他们心急如焚地打车100里地来到板桥劳教所时，板桥劳教所却只回了他们一句，没有这个人，谁说的？你去找谁去。这一刻，任建峰几年来的期待与希望仿佛一下子全然破灭，各种情绪一下灌满他的心中，翻搅不停。但是当他一转身时，他看到了一旁8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正无声地流着眼泪。任建峰打起精神来，搀扶着虚弱的老奶奶回到家。任建峰的爸爸到底在哪儿？为什么期满监狱却不放人？监狱到底把任东升怎么了？任东升还好吗？任东升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呢？这些问题任建峰都没有答案。没有答案的担忧会更折磨人心。直到7天后，监狱才通知任建峰祖孙2人要他们去接人。在这天，任建峰与老奶奶真的接到了父亲。任建峰与奶奶看到爸爸任东升后，既兴奋又开心。虽然任东升面无表情，态度有点奇怪的冷漠。把爸爸接上车后，任建峰发现爸爸的手不停地比划，口中喃喃自语着，却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这时任建峰才警觉，原来爸爸已经精神失常了。任凭任建峰曾经怎么想象与父亲团聚的场景，他都不曾想过这一幕。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难以置信，更无法理解，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会发疯了呢？ 发了疯的任东升回到家后，经常披散着头发不知洗漱，还常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用刀挑着兜子到处走。夜里他还经常会从梦中突然惊醒，然后大喊着：我不怕你。当听到有人提起警察时，他就显得非常害怕，他会自言自语地说自己得赶快逃走，不然的话警察不会放过他的。有时他还说，我要不放弃信仰，他们会把我打死。原来早在任东升刑满前8个月，滨海监狱突然禁止任剑锋与奶奶的探视，就是为了隐瞒任东升被监狱迫害致疯的事实。回到家的任东升大部分时间处于疯癫状态，每当遇到电闪雷鸣下雨时，他的情绪就更加失控了，他会站在雨里大吵大闹，有时还会在半夜里突然醒来后跑了出去，一离家走失就是好几天。回家后的他是蓬头垢面，满身的污垢及臭味，而且任东升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还出现了幻听。他将家里的大门所有的家具一一都砸坏了。然而就在任东升偶尔清醒的时刻，他片段片段地讲出了他在监狱里的遭遇。任剑锋就在爸爸的描述与和任东升关在同一监狱的难友口中拼凑出一些爸爸在监狱里遭受的酷刑折磨。原来任东升因为不放弃修炼，受尽监狱的暴打、酷刑和侮辱，但任东升都一一地挺了过来。每当受刑时，任东升便高喊法轮大法好，即便这样又会让他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殴打。但是最终导致他发疯的是，他多次被监狱逼迫吃过一种白色药粉，还被注射过不明药液。任剑锋明白了，他悲愤地说，天津滨海监狱邪恶到何种程度，把一个真心向善的好人迫害疯了。而任东升的发疯在被迫害的法轮功学院中并非个例。据明慧网资料，在1999年后，中共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将法轮功学员关入监狱、看守所、洗脑班里，对他们注射或是灌食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学员因此常常会出现全身或局部瘫痪、双目失明、幻听幻视、丧失记忆、行为痴呆等等，最终导致精神失常。其实任剑锋的爸妈在修炼法轮功后，不仅身体康复了，也变得事事依循真善人做好人。妈妈不再病恹恹，在单位里不仅兢兢业业的工作，还处处主动干活，帮助同事，得到同事们的信任与称赞。而且妈妈非常孝敬奶奶，剑锋的老奶奶总是说最中意这个儿媳妇，说她知道疼人，心眼好。于是妈妈成为邻里称赞的好媳妇。而爸爸任东升的变化就更大了，在每处打工都给老板留下好的印象，站在老板的角度考虑，为公司节省开支，这让老板既省心又省钱。有时因为各种原因，任东升离职了，老板还亲自登门请他回去。还有一件事也令任剑锋难忘，以前家里装修房子时，装修的工人没按事前的约定去施工，欺骗了他们，最终两家人告上法院，从此结下了梁子。修炼后，任东升不计前嫌，主动诚心地去找装修工人和解，以至于那家的老人见了朋友就说，我们两家和好了。 任剑锋不解，为何父母坚持做好人，在这个国家里却遭受了如此的迫害。发疯了的任东升回家后动不动就打骂老母亲和任剑锋。任剑锋回忆那段与父亲相处的日子说，我不知挨过多少次打，只要他犯病他就打我。以前父亲是特别疼我的，从没打过我一下，尤其是他修炼了法轮功后，对我是更加疼爱。有一回任剑锋又挨了父亲的打，他悲伤地跑到奶奶那儿去，祖孙俩抱团痛哭。哭一阵子后，任剑锋擦了擦泪，然后对老奶奶说，奶奶，我上班去了。又有一次大年三十，80多岁的老奶奶也被发疯的儿子赶到大街上，老人在大街上孤苦伶仃。而更可恶的是，静海县国保610和当地派出所仍然不放过发了疯的任东升，还经常到家里来骚扰。每每如此，任东升的精神状态就更加糟糕了。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任剑锋一家的邻居或亲友，看着他们一家的遭遇，你会怎么想？这几乎要走入绝境的一家，修炼法轮功后，幸福和睦了，但中共却为了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将人迫害疯了，仍不放手，这不荒谬颠倒的太明显吗？任剑锋平日既要上班挣钱养家，又要面对精神失常的父亲的暴力殴打，还得担心他到处乱跑，担心他的安全。而假日时，任剑锋去天津女子监狱看望母亲时，他还不得不面对心里更深的担忧。狱中的妈妈会不会像爸爸一样被迫害疯了呢？这个担忧更是深深地埋在他的眼眸深处。一次他去监狱探视妈妈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开口问妈妈，你在监狱里吃药吗？妈妈立刻明白儿子的暗示，她柔声地回复任剑锋说，妈妈没事。心疼儿子的张丽琴更安慰鼓励任剑锋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恶自有天法衡量，遭的罪不会长久。身在狱中的他还叮咛任剑锋说，要善待所有的人。尽管在儿子面前表现得坚强镇定，其实张丽琴内心也十分煎熬。当第一次听到丈夫被迫害发疯时，张丽琴在那瞬间有如脑子被震出了一声轰然巨响，她无法思考。那一整夜，张丽琴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度过的。而被关在天津女子监狱的张丽琴，除了也遭受了无数次的毒打、长期不让睡觉的迫害折磨之外，事实上张丽琴也曾被监狱强迫输液、打针、被迫吃药。有一次，张丽琴因为拒绝吃不明药物而被罚站了一个月。她被罚站的双腿双脚都肿了，鞋子穿不上，腰也弯不下去。然而这都没有击垮她，没有让她屈服放弃信仰。有一回，张丽琴手扶着铁窗站在窗前，望着窗外，她不禁潸然泪下。这时坐在一旁一个负责看管法轮功的刑事犯包家对张丽琴说，老张，你别站在铁窗那儿，看着你我就难受。说完，这个包家也跟着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说，你们不像我们，我们这些人大多为了钱、为了情坐牢，可你们为了什么呢？望着窗外的张丽琴听了这些话后， 他慢慢转过身，目光坚定地对这个鲍家说，为了坚持做个真善忍的好人。2016年大年初四，张丽琴结束了7年的非法刑期，她平安出狱了。任建峰兴奋地接回妈妈，虽然他知道这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幸福的家，他依然开心地说，我们一家三口总算团圆了。当张丽琴回到家，她看到屋子墙上挂满了各式杂乱的衣服，而窗户上的玻璃破碎了，屋里的家具被毁得不成样子，屋顶还透着亮，而地上更是一片杂乱不堪。角落里一个男子长发凌乱，两眼空洞无神，表情冷漠，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张丽琴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个10年不曾相见的丈夫，她望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丈夫，内心一阵翻涌，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自己的丈夫被迫害疯了，儿子年纪轻轻的就独自一人承受着这个破碎家庭的苦难。然而此时还有多少法轮功学员也同样深陷牢狱，遭受着迫害，有多少家庭因此破碎，子女年纪轻轻承受着生死离别的痛苦。想到这儿，张丽琴心里百味杂陈。张丽琴渐渐平复情绪，收拾起悲伤心情，她开始照料丈夫，希望能帮助丈夫恢复正常。她同时着手一步步地重建家园，她先动手将房门修好，房子有破损的地方就用塑料钉上，屋里屋外打扫干净，收拾整齐，就这么一点点一点点地将屋子收拾好。慢慢的，这个家终于又有了点家的样子。然而疯了的任东升依然经常大吵大闹，动不动就殴打儿子与刚出狱的张丽琴，甚至拿着棍子菜刀追他们母子俩。张丽琴刚收拾好的屋子家具经常马上就被任东升给一一砸坏了。一次，任建峰被打得腿部受伤不能上班，张丽琴看在眼里，心如刀割。直到张丽琴出狱1年多，任东升的病情日益严重，丝毫不见好转。在一次张丽琴又遭到丈夫一顿殴打后，她想，丈夫在监狱里到底承受了多大的伤害与虐待？一个健康善良的好人，从监狱出来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监狱到底存在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又有哪些凶手逍遥法外，继续迫害其他人？张丽琴越想越觉得有义务揭开监狱迫害的黑幕，把真相公诸于世。张丽琴做了一个决定，她带着丈夫到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科以及郑州市精神卫生中心做致疯鉴定。因为依照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张丽琴领悟到，揭露滨海监狱迫害人致疯的真相是求真的行为。当真相水落石出时，当施暴的恶人们受到法律制裁而停止暴行，这样可以避免其他人遭到同样的迫害，就是大善的行为。任建峰也赞同妈妈的决定，他说，但愿我们这一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的暴行。2个月后，张丽琴拿着医院开出的丈夫患有精神病性的抑郁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证明，到最高检察院、天津市检察院、天津市检察院二分院等8个部门邮寄了刑事控告信， 控告天津滨海监狱张世林、高佩志等人虐待任东升，同时向天津滨海监狱邮寄了刑事赔偿申请书。他们于2017年6月开始对任东升所受的迫害进行追究告官。7月时，他们熟识的另一位天津的法轮功学员杨玉勇伯伯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了。任建峰心里特别难受，对他们家的处境感同身受，他悲伤地说，又一个家庭破碎了，又有孩子没有父亲了，这是多么残忍的事情。然而自从他们告官后，静海公安、司法、派出所、610及政府人员3天2头地找上门来，恐吓威胁张丽琴不得告官。他们大声吆喝、砸门、强行拍照录像，甚至想绑架张丽琴。这又让任东升的情绪更加不稳，人家又因此陷入了绝境，无法正常生活。但是张丽琴没有害怕胆怯，她持续在相关部门机关进行揭发与控诉，因为她知道唯有具备大忍之心，才能完成这个追求真相、拯救其他人的大善之行。而任东升最终于2018年9月含冤离世。各位听众朋友，这就是任东升一家的故事。任建峰说，这段痛苦的经历毁了我的家，毁了我的青春与婚姻。我多么盼望我有一个正常的父亲，只要他正常。他说，但愿这些好人遭受的不幸能让那些良知尚存的执法者有所觉醒，但愿我们这一家的苦难承受能止住黑恶的暴行。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